我想谈到宗教信仰，即使在基督教的圈子里，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过去的2000年当中，好像这个教会的历史一直是一个循环。什么样的循环呢？就是在整个教会历史的过程中，总是会有一个情形，就是到一个程度，教会又慢慢变成所谓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然后以致整个的教会也好，信徒的属灵生命也好，都变成有点死气沉沉，就是一大堆的规条，这个不可以碰，那个不可以做，然后呢总觉得我们就要很小心谨慎的，免得触犯的什么什么禁忌，然后触犯了禁忌之后就要天打雷劈。所以呢，整个的宗教信仰人慢慢的变成是在一种恐惧的心情下，在一个宗教信仰当中，甚至在基督教里面也都有这种状况。本来我们在说一些别的宗教或什么，他们有一种错误的对神的认识，以至于他们陷入这种在恐惧中希望寻求神的护庇的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心态之下。可是即使在基督教的圈子里，你也会发现有一个循环，就是走着走着走着就变成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然后总是经过一段时间，因为圣灵的工作、神的恩典又带来一个属灵的复兴，好像又把这些条条框框打破了，于是又开始一个真正的人与神的这种正确的关系，然后等等。可是隔着一段时间，属灵的浪潮、复兴的浪潮过去了，又进入另外一波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那又要等下一波的属灵复兴再把它打破，重新再来一次。因此历代的教会这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禁欲主义，还有一些在各个民族文化中本来原有的一些所谓的类似于迷信的一些关于这个宇宙、这个世界这种所谓的世界观，总是在教会当中有点像阴魂不散一样，成为一个教会中的角老。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才有的，从教会成立的第一天就有的，从人类有所谓的传统文化以来就有的。因为这些东西，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迷信，是各个民族文化都有的，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已。因此感谢主，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8-23节，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提醒、警告，也提出了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该来怎么样来看。所以刚才在读的时候，可能有些地方读起来可能对很多弟兄姊妹，你虽然信主了，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好像不是太容易明白的，盼望待会我们的说明能够帮助你明白他在说的是什么，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事实上跟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有非常直接的密切的关系的。第八节他一开头就说了一句话，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或者掳去。其实第八节这句话就是今天整段圣经的一个总纲。他今天在谈什么？就是对基督徒来说，当保罗写给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徒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谨慎小心，免得有人会用他所谓的理学，待会我会解释，理学在英文圣经通通都翻译成同个字，那就是 philosophy， 哲学。只是他在说的哲学不一定是你所想象的苏格拉底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或者当代的什么存在主义思想哲学等等等等，马克思哲学思想，包括那些，但不仅仅是那个。除了这些理学、虚空的妄言，也就是所谓的一些类似于迷信的东西，还有一个待会要讲到的，它就有人间的遗传，就是人间的传说，还有世上的小学。这什么叫小学？这字待会会解释一下。这些东西是会迷惑包括信徒的，你们会被这个东西好像被人家俘虏了、绑架了。你原来在这个，你要被绑架的人就说，本来我生活无忧无虑好好的， 土匪把我绑了，最近伊拉克常常绑架的，那一绑的话就过着一个不是人过的生活了。那基督徒你本来有一个好好的生活，当你被掳去的时候，你就过着一个不是原来在我这个信仰当中我们称为被基督释放了，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了。就你又被掳去的时候你又不自由了。他说小心不要被人用他的所谓的哲学，所谓的一些迷信，所谓的各种的传说，所谓的小学，把你又带回到原来你已经出来的那种被拘困的环境当中，你已经自由了，就又回到那里去了。他说你要小心。所以他下面所说的就是在进一步的说明哪一些小学，哪一些所谓的理学，所谓的妄言，所谓的传统，然后这些会造成什么影响。下面就是说明这个东西。所以第八节就是整段的总纲总题目。那先说明几个字，第一个叫做理学。那什么叫理学？我说英文都是用 philosophy 哲学这个字，那中文为什么翻译成理学我不知道。有一个可能性，因为翻译的时候是差不多90年前1918年翻译的，大概那时候谈到哲学，哲学这个名词呢在中文的世界出现的时候不太久，大概就是白话文运动以后的事情。白话文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以比圣经还晚一年开始的。所以哲学这个字是后来的中文翻译。那以前的时候我们谈哲学，在中国古典的文学著作都叫做理学。所以你记得吗？宋明，宋朝，明朝的宋朝末年明朝初年的时候，王阳明朱熹叫什么？理学。宋明理学，我们今天叫它为新儒家哲学。所以理学是那个时候90年前在中国文化圈子里面把哲学翻译成理学，后来都翻译成哲学。所以为什么圣经用理学而没有用哲学？90年前哲学这个词在中文世界还没出现过，如果今天翻译一定都会翻译成哲学。只是这个哲学不一定，我说一定是所谓古希腊的哲学，像苏格拉底、亚里士多的哲学，或者当代的德国谁谁谁的哲学思想，英国的谁的哲学思想，或者中国的古代的一些哲学思想。基本上所谓的理学哲学这个东西有一个共通点，都是用人的理性思维所架构出来的一种思想体系，就是说用人的理性思维把人生的很多东西，世界上的很多东西用逻辑推理排列出来，然后有些人是根据这样的思想来决定对错好坏，道德是这样建立出来的，很多人生观这样建立出来的。那这种思想体系里面有无神论式的这种思想体系，有的是有神论的，亚里士多德他们是相信有神的，指他们的神是所谓的宙斯神啊，或者那种神会有神谕，好像用一种方式来表达。那也有无神论式的，但不管是哪一种，基本上这边所说的或者圣经上可能提出来反对不赞成的，或者说对这个基督教信仰有关的，他提到说是不是照着基督，就是说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然后用人的思维，而且纯粹用人的思维所架构出来的思想体系，他说这些都是有害的，会把你裸去了。因为在他这个思想体系里面，第一个他强调人的理性思维，而且认为人的理性思维是辨别一切对或错好或坏的唯一标准，那是理性主义时代的时候很多人是这样想的，理性或者逻辑或者科学是辨别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在这种观念之下，当然像任何宗教包括基督教当中神迹超自然的现象都被列为不合科学、不合理性、不合逻辑，所以迷信一概排除在外了。但是这个是过分夸大了、高举了所谓人的理性、人的逻辑。那用这种思想发展出来的所有的哲学对信仰都发生冲突，所有的这种哲学都跟信仰可能造成一种负面的一个影响。因为如果一切事情都要合乎人的理性、人的逻辑，那 包括圣经，包括基督教所教导的很多东西，当然都被排除在外了。在这种情况下，因此我们对所谓的哲学采取一个负面的观点。但是如果说哲学的意思是任何的思想你经过系统的整理，也用人的理性逻辑，但是承认理性逻辑仍然是有种极限的，但是你毕竟讲话做事情沟通，我们总是得用思想，否则鸡同鸭讲，因为鸡跟鸭的逻辑不一样，所以不能讲嘛。所以你总要用同一种思维方式来表达来沟通。所以呢，因此用一种人的思维，但不是把这个高举到列为所有辨别真理的唯一依据，但是用它，然后把很多的东西，包括圣经的一些教导、神学的思想组织整理起来，就叫做系统神学。所以所谓的基督教的系统神学也是用哲学思想的，我们并没有排斥这个，我们也不可能不用哲学思想。就是说如果一切都你说我把逻辑统统排掉，那好，当两个人讲话都不按牌理出牌，那就是夫妻吵架的时候，夫妻吵架的时候常常是不按牌理出牌的，那个就是情绪会一直上去，可是有理讲不通。所以用理性思维本身没有错，哲学本身不一定是错，可是这边所说的理学会把一个人裸去的意思是，当他把逻辑思维，然后又把基督为中心的这个思想拿掉，最后构架出来的那种人生观是跟基督徒不同的，而且是可能对基督教来讲，对基督徒来说是有害的，会把你裸去，然后陷入另外一个不自由的环境当中去，这个是这边所说的要提防的。不是说用逻辑思想本身一定是错，你用它，但是必须承认逻辑思维是有限的。其实在今天从196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慢慢开始了，21世纪以后，中国也开始进入了所谓后现代思想。后现代就是反理性主义的，就是不再像以前迷信理性、迷信逻辑。以前认为理性逻辑是最好的，所以男人常常自以为我们是理性的动物，女人是无可药救的感性主义者。讲这个话的时候就是在贬低女性的，现在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恐怕那个男人已经太落伍了，现在是跟着感觉走的时代，理性算啥呢？后现代。所以现在的从西方慢慢影响到亚洲任何地方的文明，都开始变成后现代，就是说重新反省检讨，我们把理性把逻辑高举到这么高，对的吗？对，现在来讲，可能人们不像上一个世纪，或者从差不多十八世纪以来启蒙运动以后那种那么迷信理性的观念，慢慢的走出来了。但是不可否认，现在还是有很多人非常非常非常迷信科学、迷信理性、迷信他的哲学思想。这样的人最多出产于中国大陆，而且是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因为多年来的那种无神的思想，然后这样的思想教育呢，让他会觉得理性、科学、逻辑是辨别一切真理的唯一的基准。他不知道现在已经换了一个时代了，他要慢慢的可能才会改变。当然年轻的一代是很容易接受这个新思想的影响，也因此这种所谓的哲学在2000年前保罗在讲的时候，其实是包括宗教。因为在那个时候，宗教与哲学、哲学与宗教几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当你提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今天我们叫做古典西方哲学的时候，其实就是当时的希腊的宗教的一部分。所以因此当他说理学或者今天翻译成哲学的东西，不像我们在学校里面把哲学跟宗教是列为两个，所以一个宗教系一个哲学系。事实上从西方的思想历史的发展来讲，宗教与哲学从来不是分家的。如果有一个系专门研究宗教，一个系专门研究哲学的话，西方国家一定叫做宗教哲学系。 西方的所有的哲学家，某个角度来讲，都被列为神学家，神学家也被列为哲学家。尼采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批评基督教，所以尼采的超人哲学是被列为一种哲学思想。可是在所有的神学院都把尼采的思想列为神学，他的神学叫做神死了这个神学，所以 God is dead 这个当作他的神学思想的题目。所以在神学院都读讨论尼采的问题，所以西方哲学跟神学是不可分的。所以这边所说的理学哲学其实也是包括的一些用人的理性思维构架出来的思想，包括所谓的纯哲学，包括今天所谓的宗教。那也有一些虚空的妄言，意思就是说虚无缥缈的一些迷信故事之类的。那其中这些都是什么呢？他说不是照着基督，而是照着人间的遗传，也就是说不是以耶稣基督，待会会提到耶稣基督是对基督徒来讲整个我们的生活的中心，也是我们思想的中心，是一个中心坐标轴，然后从这去发展出整个的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和一切。那么这些所谓的理学跟后面所说的小学呢，当它不是以基督为中心，而是照着除了人为中心以外，也是照着人长久以来的所谓的遗传。当然再说一次，遗传这个字在90年前跟今天是不一样的东西。今天讲遗传，我们是讲 genetic 遗传学，可是在那个时候很多西方的科学文献都还没有被中文翻译成用这样的字。而且将近9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的遗传学才刚刚萌芽，著作也很少，进化论是很普遍。但是遗传这个字在当时其实英文就是 tradition， 我们今天叫做传统，不叫遗传，或者是一些传说故事。所以是照着人间的这种传统，包括传说，还有世上的小学。小学这个字呢，这个翻译特别很有困惑，因为中文翻译成小学，你就想到你刚刚来教会的路上就经过一个小学，那个小学就叫做 elementary school。 那有的英文圣经把这个小学的确就翻译成 elementary spirit， 或者是 elementary principle。 elementary 是你可以说最基本的，那小学叫 elementary school， 就是说所有教育的第一步最基本的，所以 elementary 可以是指的最简单的叫小学。可是 elementary 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最基本的，所以因此英文圣经呢，这个字几乎每一种英文版本的圣经都翻译成不同的字。我这边列了三个，其实我家里有7-8种英文圣经，至少有6种不同的字来形容这个小学，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字翻译起来还真的是有点麻烦的，到底在讲什么呢？所以有些是把它翻译成 basic principle， basic， 所有的 basic 东西当然是入门的最基本最开始的那个，可是 basic 也通常就是 base 基础，一切从这里往上搭架构的，所以 basic 是最基础的，不一定是最简单的，但是是一切的根基。The basic principle, elementary principle， 也有翻译成 elementary spirit。 其实原文里面它并没有 principle 这个字，没有 spirit 这个字，没有 power 这个字，就是一个像 elementary 的这种形容词。那到底它是一个 spirit， 它是一个灵，还是一个原则叫做 principle， 或者是一个力量叫做 power？ 有一种英文声音翻译成为 evil power，到底是什么？我也琢磨了半天，后来我搞懂了。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来讲的话，就比较简单了。我们中国人啊，在我们的传统的做民间宗教也好，或者我们传统的中国传统思想来讲，我们是相信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基本的，也叫做构成元素，比如说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 这叫做 elemental element 基本元素。那么一切东西都是用金木水火土来排的。那么如果这个人出生的日子他算算以后，哇，这个人命中带火，火太多了，那怎么办？他 要克制嘛，哈，所以火太多要用水来救火，所以他的名字里面就会很多水。我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里面一个字就有三个水，三个水加起来念秒，我们以前都不知道怎么念，都叫他水。他说，不念水，三个水就不叫水，三个水叫做秒。后来知道这个字怎么有三个水，我说干嘛有这种字啊？他说就是因为我命中带火，爸妈怕我一出生就烧焦了，所以就水加水加水。还有人的名字里面后面两个字呢都是水字旁的嘛，就是那种一定是他出生的时候就是说他命中带火。然后如果又是木的，用木头的什么，如果他姓杜，又有火又有木头加在一起，哇，加特多水。我们认为我的姓名，我的出生年月日，我住的房子，有一些东西会主宰的，那个叫做 power， 那个是力量，那个也是一种好像无形的一种人生的原则。所以我们中国人是笃信不疑的，风水，买房子看风水，安葬的时候看风水，这个东西就是这边所谓的小学。所以小学第一个不是幼稚的简单的东西，不一定是指幼稚的简单的东西，它是一个每一种民族文化当中都有一些我们理所当然的，从古代的传说以来，从我们的文化中就自然而接受的，而接受它成为在我们看人生看世界看宇宙的时候列为最基本的不可改变的，也是原则，也是力量，也像是一种灵异的力量，像风水。有人说风水不是宗教，其实在宗教学里面风水是列为宗教学研究的对象。有时候我提过哈，这个宗教其实分两类的，从化学的说法是有一类的宗教叫做 organic， 好像有机化学一样，有机类的宗教 organic religion。有机类的宗教他们的神呢是有对象的，好像一个生命体不管是人是动物你就跟他有回应的，所以这种的宗教呢就有神，你会祷告，你会烧香，你会拜佛，然后希望神明回应你，跟他有互动，这叫做 organic religion， 有机型的宗教。一种的叫做 mechanical 机械型的，或者我们化学人称它为 inorganic religion，无机化学类的，无机类的宗教。这种呢神明跟人之间不互通的，比如说拜木头或者拜石头，他怎么回答呀？他不会回答的。那你相信风水的人你跟谁说话呢？不跟谁说话，可他有一个秘密的神秘的原则，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你盖房子盖错了你死定了，有一个神秘的原则在那里，但是没有一个神明，这是被列为宗教的，只是这种宗教叫做 inorganic religion 或者叫做 mechanical religion， 机械类的，无机类的，它没有一个明显的跟人呼应的，好像生命体的神明跟人之间互通，不管这神明是一个神很多神，这种叫做 organic 有机类的宗教，这种是无机类的。那一种神秘的原则就是这边所谓的小学，可是很多人是笃信不疑的，生怕做了什么事情触犯的这些原则，或者因此有的把它翻译成为 evil power。 因为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这个都是有害的，所以叫 evil 的，不好的。这个意思 evil power 不一定是所谓的我们今天说邪灵或者魔鬼直接在那里做，但是他的确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为什么会把你掳去？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了还蛮相信算命的，还那么迷信风水，你差不多已经成为那种所谓的小学的俘虏了。 信了主了，你还在那风水里面打来打去，还在那算生辰八字，还在算命。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我们说基督徒你不应该去算命，你不应该相信那一套东西的，那个东西就叫做小学。可是从我们的文化，从我们的传统当中，我们太习以为常了，甚至你信了主了以后，你都还是隐隐约约的觉得说，这个东西宁可信其有哦，别触犯它了，以后就麻烦就大了，麻烦就大了。你已经被俘虏了，你已经在那种思想当中失去你的自由了，这是下面所说的，以至于从那种的禁忌当中，当然会发展出很多什么，不可以摸什么，不可以吃什么，不可以碰什么，哪一个日子是神圣的，这一类的东西都是从这一种，不管是所谓的哲学迷信，或者是人的传统，或者是世上的所谓的小学发展出来的，然后就变成条条框框的教条主义了，形式主义了。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这个，不是来自于圣经，不是来自于我们因为信主以后所得到的这种在基督里的正面的这些东西。所以第九节之后他就强调了，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以后，他先讲讲，就说到底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得到了什么，那为什么我们不要再回到原来的那种所以被俘虏的所谓的不自由的属灵光景当中呢？第九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神本性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神里面，其实他的意思是因为在哥罗西书第一章我曾经讲过，就提到关于这位爱子，关于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他特别强调，就是因为这一位神，这位神是看不见的，是没有办法形容，没有办法描述的，但是这一位圣子耶稣基督却是看得见的，你可以掌握，可以明白的。所以第九节这边所说的话，就是说那一位看不见的神，那种丰丰富富的一切无法描述无法掌握的一切东西，都变成有形有体的在基督身上表现出来了。所以一个是无形无体的父神，在有形有体的圣子让你看见了，因为你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无法描述无法掌握的东西，那就是无法沟通的，无法沟通无法明白，那么我们的信仰就变成好像飘在空中一样，没有着力点了。所以我们的信仰必须落实在什么东西上，好像有人说一个古代的一个你说科学家哲学家都好，他说过一句话，你只要给我一根杠杆，给我一个支撑点，我可以移动地球。这是从几何学的观点，或者说力学的观点，任何的东西它多重都好，你有一根杠杆推动的东西，你要有个支撑点，你就可以动。如果一个球在空中，你有任何一个东西想要推它，如果我人在空中，气球在空中，我在空中推气球，可能吗？不可能，从物理学定律来讲不可能，因为没有支撑点，我必须站在一个不动的地方，然后我推这个球，有可能，有可能，但是不一定推得动，因为如果那个球10亿吨，我只有100斤，你当然推不动。但如果你够大力气的话呢？但如果你力量无穷，可是它也在空中，你也在空中，没有支撑点的时候呢，是不可能的。所以武侠小说所讲的什么空中可以啪啪啪啪啪的，都是不合物理原理的。没有着力点嘛，你的力量怎么去用呢？对吧？这样一个着力点，那我的信仰说我相信一位神，可是我又说这个神是看不见摸不着，无法形容无法描述，一切尽在不言中，那我也不知道你在信什么，你也没办法告诉我在信什么，那我也不知道我该信什么，因为都尽在不言中，于是你就对我一笑，我也对你一笑，然后我就信了。那我怎么知道你信的跟我信的是不是一样？都不能讲了。这边所说的是，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或者更简单的翻译说具体地居住在基督里了。因为有形有体这个字，希腊文翻译成英文当中，很多英文圣经在对这个有形有体这个字呢翻译来翻译去，这个形啊什么啊体是什么呀，讲了半天，不过最后发现他们的结论用一个字中文来形容就最简单了，就是具体的 reality。 就是因为有形有体的时候，有时候过分强调，或者说让我们思想偏向于一定要有一个形，有一个体，是什么样的体，什么样的形，就一直想到那个有形有体的那个形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体。其他意思就是说是具体的，不管这个具体是怎么样的具体，但是具体的就是具体的表现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且是住在他的里面。那么因此你看见的这位具体的耶稣基督，你就等于看见认识了那位看不见的父神，这是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一再说的，认识子你就认识父，不认识子你就不认识父。你看不见看不懂无法认识这位具体的有形有体的耶稣基督，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自称认识无形无体的这位天父。但是你看见了有形有体的圣子耶稣基督，你看了认识了明白了掌握了接受了，你就等于同时接受了那无形无体看不见摸不着你简直无法去掌握或描述的那位父神。对，掌握了这个就掌握的那个，你没有这个就没有那个。那这是一方面是提到基督，第二呢是第十节，你们在他里面，就是所有的信徒在耶稣基督里也得了丰盛。那么这位耶稣基督他说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对基督徒来说，不但神呢看不见的神性已经具体的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出来，我们基督徒被称为我们要常常活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像约翰福音的葡萄树的比喻说，你要在他里面他要在我里面，约翰一书我们也讲过了，那么约翰一再用这样的名词说耶稣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那我们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在你里面在我里面。好像几十年前有一个人做一首歌啊，中文做的歌，他说是夫妻两个人啊，好像两个泥巴嘛，然后就揉成一块再拆成两块嘛，所以你的泥中有我，我的泥中有你，这两个泥都混在一块了嘛，还有说夫妻的关系是这样。那当然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不像两块泥巴在捏来捏去了哈，不过这是基督教的信仰当中一个你可以称为一个奥秘，但是也可以说是整个基督教神学思想中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独特在哪里呢？在穆斯林伊斯兰教徒回教徒的心目中想象的这位阿拉神跟基督教一样，他创造世界，我们也相信他创造世界。穆斯林认为这个阿拉呢非常公义的，我们也认为神是非常公义的。他们认为阿拉神有慈悲，可能不像基督徒所说的舍己的牺牲的爱，所以他们不相信十字架的，不过他相信神是施舍怜悯有恩典，我们也相信。可是有一点不同，穆斯林认为这位阿拉神呢是高到一个地步，人是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的。所以他们的敬拜的时候，在清真寺里面他们做敬拜的话呢，只有两个动作，通常大部分在敬拜的时候站着或跪着，很少坐着。他们不是没有坐的时候，坐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他们不叫牧师不叫神父，他们中文叫做阿红，英文叫伊曼，就他们的老师会讲可兰经的时候他们坐着听的。那真正在他们所谓做礼拜的时候，不是站着就是跪着，没有第三个姿势。所以他们到基督教的教会来看我们的话，觉得我们太不敬虔了，因为在现代的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唱诗是站着，祷告是坐着。他说你怎么可以坐着祷告呢？他说对穆斯林来讲，祷告只有一个动作，跪着，而且是五体投地。 因为阿拉很高，人是很卑微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对神呢是一种敬畏的心，可是神远离人间。因此在很多人如果不是很了解基督教的话，也会觉得基督教的观念跟这些穆斯林差不多，神是远在天边的。那也的确有一些神学家强调这位神英文叫做 absolutely other， absolute other 就好像是绝对，有人翻译的中文叫外在的，绝对跟人分得清清楚楚的。也就是说佛教可以说人人可以成佛，基督徒从来没有人说人人成为基督的，我们不可能成为基督，我永远是基督徒，神的儿女，但我永远不会变成基督。那么佛教徒可以说哦，我就成佛了，成佛了我就，他们有早先的佛，如来佛什么佛，哦，我也后来也成佛了，所以我可以成佛。道教道家可以成仙，就基督徒不能成基督，因为人神是绝对不同的 absolute other。 其实在基督教的观念不是这样简单的说法的，那个比较接近伊斯兰教，神与人是绝对分离。基督教强调是神创造天地，神是至高无上的，是绝对与人不同的，没有错。可是关系上来讲，它又不是完全的分离，所以可以有一个，就这边所说的，神与我有一种彼此互相住在里面，他用住在里面，英文叫 abide 这个字，基督在我里面，我在基督里面，有这一层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在穆斯林回教徒当中没有的观念，这点对他们来讲是不容易接受不容易明白的东西。那么在一些泛神论的印度教徒或中国的民间信仰来讲，神与人，人与神好像常常在一起，这个倒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可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是缺乏了有一位神，他创造一切，远超过一切，这个概念是我们中国人宗教观念当中是没有的。因为所有的神都会到人间游戏一场，上去下来，来玩玩再回去，游戏人间，什么叫做仙女下凡呢、啊？神仙下凡呢、啊、之类的。所以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神与人似乎都在这个地面上可以来来往往的，以至于神那个层面被忽略掉，就是说他是至高无上圣洁的。那其实在今天的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比较现代的教会当中，我们所唱的诗歌等等，也可能比较刻意的多强调神与我们同在，神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不要忘记，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外，他是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所以那个层面是我们可能容易忽略的一个另外一面。这边是强调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我们就在基督里分享了神所给基督的一切的丰盛，我就变成有份，这是我们所享有的一切的东西。当然他这边没有更花更多的篇幅去讨论去讲解这个丰盛包括什么东西，但其实就是在基督里所有神的本性的东西以及这个所引申出来的譬如说爱的问题等等，神本质当中的一切公义圣洁，基督徒在基督里生命有这个连结的时候，很自然的神的这个神性当中本性的当中中间的所谓的爱所谓的公义所谓的这些圣洁，会在基督徒身上自然就流露出来。神是爱，真正的基督徒生命上有这个连结以后，他会潜移默化的被神改变，以至于他会活出一种他原来本性当中没有的爱。爱仇敌绝对不是人性的爱，那是神性的爱。你只有在基督里，你才有可能活出一个爱仇敌的这种爱，这是练都练不出来的，也逼也逼不出来的。不是把爱仇敌当成一个教条诫命，就是说逼着大家说你不管怎么样就是爱。所以有一个姐妹说，老公最麻烦了， 如果是爱人，当然就爱了；如果是仇敌呢？耶稣命令我们要爱仇敌，好吧，咬着牙吧，就把老公爱下去了。老公又不是仇敌，又不是爱人，就不知道怎么爱了，好像要把老公当仇敌，反而可以爱下去了。其实，爱仇敌的爱，本来就不是人性中的爱，那是神性。你只有在基督里得了他的丰盛的时候，神的爱以及神的圣洁，神的很多的东西就从他那边成为我的一部分。所以他所谓的就是说，我们在他里面得的这一切的丰盛，而这位基督是所有执政掌权者，这不一定是地上的执政掌权者，什么总理啊总统，他也包括空中的执政掌权，包括邪灵的势力等等，他是一切宇宙的总头头元首。我们在他里面，十一节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十一节所提到就提到一件事情，因为在当时2000年前的时候，教会中所谓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当中有一个是受犹太人的影响。那么信徒当中有一些犹太人，犹太人一生下来第八天就受一个割礼，当然这只有男孩子有的割礼。因此这个割礼对犹太人来说变成一个记号，我是犹太人，我受过割礼的。因此在教会当中受到这个的影响以至于有一些人就过分强调说受割礼没受割礼。那么保罗在这里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受过一种不是身体上的割礼，是心灵上的割礼。那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当我受洗归入基督，受洗接受基督做我的主，受洗等于说承认我的身份是属基督的人，我做了这个动作的时候，无形中我受了另外一种的割礼。那这个割礼呢，不是身体上的，是心灵上的。而且这个割礼呢，就代表我跟神之间的关系，跟我自己原来肉体的七情六欲跟我的本性之间有了，借着这个动作，借着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区别了。所以他就提到说，洗礼变成一种基督徒的另一种新的属灵上的割礼。因为本来的割礼只是身体上你割掉一块肉割礼，但是在属灵上的割礼呢，是也是好像一刀两断。中文这句话说太好了，一刀两断。我跟我原来的生命、原来的老我之间做了一个了断。其实做什么了断？首先不是什么，不是基督徒。当你受洗之后，你就变成圣徒、圣人，应该这样说。中国人所谓的圣人，就是完美的、十全十美的。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一受洗从水里一上来就变成圣人了，从此不会说错话，不会做坏事。不是，你本性中的一些问题可能还跟着你，然后要经过一段时间慢慢才会逐渐的改变了、排除了。所以那个东西没有一刀两断。那什么东西一刀两断？理论上一个基督徒当你信主受洗以后，你至少心智上表明耶稣基督不但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生命的主宰，他成为我生命的中心点。过去我的生命是以我为中心的，现在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件事情要一刀两断，心智上，而且表明到底谁才是我生命中的中心点。那这一点是在割礼上，或者说这个洗礼，新的割礼等于是洗礼表明的态度。我受洗的时候与基督一同埋葬，好像同样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一同的埋葬。然后因此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也灵性上从死里复活。灵性复活以后的我，虽然我的脾气、我的很多的老毛病可能还在跟着我，都要慢慢靠时间去把它除掉的，但是心智上我成为一个新的人，我立定心智要让基督做我生命的主宰，这是基督徒。这一点是一刀要两断的，不能脚踏两只船。如果一个人自称是基督徒，自称受过洗，然后呢还是在为自己而活，然后提到说要为主而活啊，这个 很难的哦，这个我考虑考虑吧。那你说信主是什么意思啊？你受洗是代表什么呢？所以是有一些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其实他根本不是基督徒，他不知道把这个洗礼看成什么，似乎是下饺子一样，不过了水了，这是要洗礼吗？真正的洗礼是像割礼一样，有一个切分点。所以十三节接下来就提到十字架的问题，你们从前在过犯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那个死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的，我们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即使你的父母是基督徒，你从开始你的生命原来是跟神隔绝的，叫做死了。所以我生活在过犯中，是肉体里面好像没有受到那个真正的那种割礼。然后今天呢，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了，并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我已经有个新的生命了，新的中心点了，同时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世人看，就仗着十字架挂胜。这段话呢真的读起来不太容易明白他到底在强调什么，不过基本上他的意思是这样。对犹太人来说，他提到一个律例或者说律法，就是他们有一本像我们一样的类似的圣经，当然犹太人只有旧约部分没有新约部分，他们认为那个经典就是律例。那经典上教导了很多犹太人，比如说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日子节气，很多的所谓的教条。那这一切的东西对犹太人来讲，你要小心谨慎的去遵守，因为你触犯的任何一点，在他们的观念中神就要天打雷劈了。所以因此在他们的宗教信仰的信念来讲，是有点恐惧战惊的心理去严格遵守每一个规条，什么食物不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做，希望严格的遵守这个以后可以换一个东西，换的东西你可以叫做救恩啊，福分啊，进天堂啊，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我要好好的遵守，然后将来有一天死了到天堂门口，看门的说把你的档案拿过来，打开一看，还不错，不能吃的都没吃，该吃的爱不爱吃都吞下去了，然后不跟碰的你也没碰，好了，合格了，进去。他们千盼望万盼望就碰到的那天，卷宗大开，打开一看 OK 进去，忙忙碌碌一辈子就等着这一天了。所以他们每天是恐惧战惊的去严格遵守这些教条教规，用希望这个来换取那个。其实不是犹太教徒如此而已，今天绝大部分的穆斯林都是如此。他们有五种规条，包括一生要去麦加一次，包括要施舍救济穷人，包括一天祷告，从六点开始，六点、九点、十二点、三点、六五点，一天五次。所以他们的教堂啊，清真寺的教堂最大的特征就是，除了清真寺拱那个圆顶的清真寺，旁边一定有一根高塔，那个高塔上呢，现在是装扩音器，中国大陆你就懂了，每一个人民公社都有高音倍的那种扩音器，以前，但是那个扩音器它一定装在一个小小的圆圆的，其实是阳台上。本来的方法是在过去的时候没有扩音器的时候，是有专人，那种专人都是唱男高音的。他们要每一天五次上到那个地方，然后用他的声音，然后就开始起床喽，起床喽，该祷告喽。通常五点五十分开始叫了。六点钟要进清真寺去祷告，所以那个人要用声音，那现在用麦克风，哇，简单多了。但是简单多了，那就更吵死人了。所以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早上五点多钟，四面八方的，因为你知道耶路撒冷有多少清真寺，满山遍谷的清真寺，每一个清真寺都有一个高音喇叭，然后每一个清真寺都开始广播啊，所以那阿拉伯又听不懂。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怎么这五点多钟他说哎呀满山遍谷那个声音，然后鸡飞狗叫，因为狗也被叫醒了嘛，所以狗也开始叫了嘛，然后哇，我想说什么事儿？他在广播什么事呢？因为听不懂。后来才发现，哦，每一天这个时候一定会叫，那不单是六点钟，九点钟会再叫一次，十二点钟祷告前又会叫一次，三点钟以前叫一次，六点钟晚上六点钟又再叫一次。他们非常严格的遵守一天祷告五次的规定，因为生怕触犯了以后不得赏赐，而且可能会遭到咒诅。这一切就是律例上，犹太人本来也是有这样律例上所写的一些东西，但现在他说，现在呢，神已经把这些都钉在十字架上，废除了这些，所以我们得自由。那当然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别以为基督徒就可以胡作非为，反正都没有了，谁都可以吃，啥都可以做，包括包二奶。谁说什么都可以做的？但是不再是教条教规，同时最主要是心态上的转变，不再是用什么东西来换取那个，不再是恐惧战惊的心态，就好像孩子跟父母的关系是一样。如果父母管教孩子的时候，你常常用一种恐吓的口气的话呢，比如说，如果你不听话哦，妈妈不喜欢你喽，妈把你丢到垃圾桶去，或者丢到路上，看谁啊，就把你捡去好了。你常常这样讲，尤其那小孩子只有一岁两岁的，听不太懂。他如果对你很信任的话，他真的会相信说，妈妈会把我丢在路上当垃圾丢掉了，然后妈妈也是带垃圾车，你看看垃圾车来了，你看垃圾车怎么丢的，然后咣进去了，咣就滚进去了，然后就这样咕一滚滚进去，哇，里面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你啊就会这样梦。我的孩子可能很害怕，所以以后你说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孩子说 OK， 不然的话我就变成带垃圾车这样蹦就进去了。他可以毕恭毕敬，他可以乖乖听话，可是这就是你所要的孩子吗？你希望孩子每天对你毕恭毕敬，但是心理上却是存着一个恐惧，生怕有一天他就真的被丢在路边，然后嘣就进了垃圾车。还是你希望孩子又乖又听话，可是却是对你有这样的爱信赖，同样是毕恭毕敬，可是是不一样的动机。神要我们的不是用教条教规的方式来敬拜他，所以这些在十字架上被撤去了，然后被钉在那里。今天开始我们新的割礼，就受洗之后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新的关系了，我们有个新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了。儿女对父母是爱是信赖，不再使用教条教规来换取一个奖赏。但是真正爱父母的儿女，孝敬父母的儿女，他当然会知道父母希望他怎么样，所以他是从心里心甘情愿的甘心乐意做父母喜欢的事情，不是为了换奖赏，不是为了害怕失去什么，是因为爱。神要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有些事情我还是不会做的，不道德的事情，这会惹神愤怒的，而且这是触犯神的圣洁的，我也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对不起神的。如果我里面有神的神性，我做一些事情你从心里就会厌恶，所以因此你不做。但不是教条，不是教规，也不是生怕做了然后就天打雷劈，动机不一样，心态不一样，这叫做在基督里的自由。但是从十六节开始他就提到了，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本来我信主以后会得到的自由，又回去了。十六节说，所以他说，如果你们是已经受了真的割礼，真正归主的人，你是自由了。所以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节期上、月朔、安息日，都不要让人论断你们。这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不但是现代，以前也会，2000年来很多的信徒总是会用饮食的这种禁忌， 或者守一些某些特殊的节期来夸口，就说你看我严格的遵守。比如说哈，在现代来讲最常看见听见的可能是安息日有关的一个教派，叫安息日会，他们坚持要礼拜六做礼拜，因为礼拜六才是真正的安息日。那当然不是只有安息日会是这样坚持的，还有像耶和华见证人也是坚持礼拜六的，他们严格遵守安息日，他觉得把这个日子看得很重要，如果触犯了这个，哇，触犯天条了。然后以自己遵守这个来夸口，以别人没有遵守来论断，来定罪别人。那保罗在这里说，不要让任何事情让别人论断你，不是说你要去遵守他，而是说不要在这件事情上你就回到那个教条主义去了，以这个自己来夸口，以这个来批评别人，或让别人来批评你，因为在基督里你已经得到了自由，不在乎日期，也不在乎饮食上吃这个不吃那个。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已经享受了这种的自由。然后十八节又提到另外一种事情，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取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他精洁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另外一种的是什么呢？一种叫做故意谦虚啊。这个故意谦虚呢，英文圣经有的翻译成假谦卑，故意表示谦虚的样子，但其实这个谦虚这个字呢，有的英文圣经翻译的更明白一点，就表示禁欲。这个谦虚不是对人很谦虚啊，哎呀你好啊，哎呀哎呀我不行啊，那种谦虚。故意谦虚是故意把自己弄得，如果用中文来说有点像邋里邋遢的。你知道印度教里面很多的所谓的圣徒，印度教的圣徒是什么呢？你在印度的街头看到有一种穿得最邋遢的，像个叫花子的，那是他们的圣徒，因为他们的圣徒常常是一辈子都不洗澡的，然后穿得破破烂的，越破越烂，越是邋邋遢遢的，他们讲哦，这叫做 holy man， 有点自我虐待就是了，对，故意不吃，故意不怎么样。那据说印度好几种奇奇怪怪的圣徒，有一个圣徒，据说他把自己呢关就住在哪里呢？譬如说那个电灯柱哈，电灯柱，那电灯柱很高，哎，印度有人就住在电灯柱子上，你站在电灯柱上坐在那里不动不掉下来已经很难了，他住了30年，那就住在上面，那他吃什么呢？他怎么睡觉呢？他睡觉在上面睡的。吃东西呢，有人从下面掉东西掉上去给他吃的，那多不方便啊。对呀，可是印度人对他是顶礼膜拜，哇好厉害哦。那也有的就是把自己弄得很惨，自我虐待，或者禁欲，不管禁什么欲，食欲什么欲的，故意用这种方式表达谦卑，或者说表达自己很敬虔。基督教里面没有吗？有，也有些人用各种的方式来表达的。那一种也是，哇，有，譬如说有些人会宣扬说，哇，没什么，我大概只有一次禁食的70天。最近有一个人，因为他自称禁食的70天，引起很多的争论呢。我相信一个人如果真正禁食70天，你不一定会告诉全世界我禁食了70天，或者我禁食过70天，你几天？哎呦，一顿都还没有的，那表示说我是哇不得了的属灵，你们呢？差太远，10天啊，哦，才10天，我70天了。那好了，怎么样？要吉尼斯记录列入，这也叫做自表谦卑。但是，就是用某些所谓的宗教上被列为虔诚的东西，变成夸口。耶稣在登山宝训说得很清楚：如果禁食，你不要故意做给人看。你就得到人的奖赏，天父就没有赏赐了。所以我相信是有人真正为主的缘故，为种种原因他会禁食，但如果一个真正为某些缘故禁食的人，他不一定写在自传上要昭告天下我禁食过40天，有人说我禁食了70天，你需要讲吗？还是你想要自表谦卑呢？另外一个敬拜天使， 在保罗的那个时代，犹太人当场有这种，他说他看见了天使。其实如果在今天来说，在天主教圈子里，你就可以了解，天主教徒常常有人看到玛利亚，然后当然他是指敬拜玛利亚，就到处就有一个哦，玛利亚显圣的地方啊，那就在我们这里附近就有一个，如果你从机场出来不走这个93号，你走 Route 1往北，你就经过一个山，那我不太明白，后来有人才告诉，因为我看到那边有个十字架，天主教徒告诉我，那个就是当年曾经有一次玛利亚来过 Boston。 哎，这比 Clinton 来过 Boston 还伟大了，这玛利亚来过，所以那个是他们的圣地，很多人会去朝圣的。这一类的事情，就这边所谓的敬拜天使，就是有些人声称他看到某些异象，这个异象当中，在过去的时代常常是说，哦，天使显现了，天使显现了。那现在天主教徒可能常常说是玛利亚显现，但当时很奇怪，就是天主教徒总是看到玛利亚，从来没看过耶稣，怪就怪在这里，总是看到玛利亚，所以以至于玛利亚是越捧越高，耶稣呢？耶稣只是玛利亚的儿子。就隐身幕后，目前的都是玛利亚。那他们的观念来讲，或者说从人的观念来讲，也非常可以理解，玛利亚这关通了，耶稣这关一定通的，懂吧？耶稣的妈同意了，耶稣不会不同意的。所以呢，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让玛利亚说 yes。 玛利亚说行，我就替你告诉耶稣一下，大家一起告诉耶稣，事情都成了，所以你只要让玛利亚点头。可是这一类的事情，他说什么呢？一方面他拘泥在所见过的，就是说他常常把自己所看见的所谓的异象呢，详详细细的描述。我最近看了一本书，那是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人写了一本书，他说他去过地狱走一趟，然后把他所看见的地狱详详细细的描绘一下。我听说过这本书，那天我只是翻了几页，我无从判断他是真的假的，但我说他写的那种地狱真的是比看阎罗王的18层地狱还要恐怖一点就是了。讲了一些东西，拘泥在所见过的，有的圣经翻译成说，他们把自称所见过的意象详详细细的把它描绘出来，但是有时候是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也就是说整个焦点就模糊掉了。正如我说的，天主教徒当中常常提到玛利亚显现的时候，我们姑且不去说这个意象是真的是假的，但结果是什么，那个中心的人物，中心的焦点不再是那位耶稣基督了，你就转移到什么玛利亚了，天使了，或者天地狱是怎么样了，或者这个人好厉害哦，看了什么东西，你就把整个的焦点从耶稣基督身上被转移了。这是保罗所提醒的，所警告的，不要让这些人在讲这个讲那个的时候，使你不再抓住持定那个中心的所谓的唯一的中心的人物，我们要去让你所有的焦点注意的，那就是那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整个的教会的全身，是靠着耶稣基督可以互相联络，可以长进的。除此以外，任何东西看来很神圣，看来不错的，反而都是妨害的。不管你看到天使了，你看到什么异象了，或者你自己故意用各种的方法禁欲苦待自己，这些东西其实在信仰上对你的生命都没有帮助，反而走另外一面去了。这是保罗的提醒和警告。而在今天，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活生生的，在我们的周围当中，包括基督徒，我们都常常会有的。所以最后的结论，20节之后他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这个同死就借着洗礼来表达的，同死脱离了世上的这些所谓的小学，就是说相信很多所谓人间这个宇宙当中很多基本的一些力量，基本的一些甚至是一些灵或者是什么宇宙原则， 你既然已经脱离了这个，你也知道这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你也是与基督同死，那么为什么你又好像回到这个世俗当中去服从那些什么东西不可以拿啦，什么东西不可以摸啦，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啦这一类的规条呢？好，那我说基督徒圈子里面没有吗？当然有，基督徒当中也有很多的禁忌。西方人很忌讳十三，所以我是坐一些大楼的电梯哈，中国人的电梯常常没有四楼，因为中国人怕死嘛，啊四。我坐过几个西方人的，就是美国或者加拿大的电梯，不多，但有，没有十三楼的，他们忌讳十三，就十三楼没有了，就十二，就上面十四。那如果基督徒很忌讳什么十三啊、黑色礼拜五啊，哦那天不可以结婚啊，那种。那也是一种施舍，这个什么东西，这个不是基督徒应该去受他的影响，受他的捆绑的啊。那中国人呢，在家庭教会当中，我这次好几次去国内就发现很多在农村的家庭教会呢对龙很忌讳的，因为觉得龙就是魔鬼，所以结婚的时候哈，他们有时候那个喜帐啊、棉被啊不可以有龙的。家里一个人一信主，先那个传道人会到他家里走一趟，所有有龙的东西啊，月历上有龙什么东西，统统拿掉烧掉。好像龙是一个英文叫做 taboo， 一种禁忌，一种图腾，哇，一种东西。其实对基督徒来说，这一类的东西就是你信了主，但是其实你的思想观念中还有很多这一类所谓的世上的小学，以至于发展成很多的禁忌，很多的避讳，这些又回到那里去了。你既然与基督同时脱离了这些东西，你为什么好像又活在这种里面呢？这是保罗所说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正在说的时候，就已经败坏了，过去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各种的禁欲主义从来不能够真正克制肉体的情欲，包括尤其在我们 Boston 地区这些年天主教发生很多的丑闻。那天主教是坚持所有的神父要独身的，这是某种的禁欲，可是结果并没有真正禁欲，并没有克制情欲，反而造成了另外更多的问题。因为情欲是需要克制是没有错，但不是透过禁欲主义或者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就可以做到，那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现今的这个世代里面，我们重新来看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提醒，其实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所以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实在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也借着十字架使我们能够向这些律法宣告一刀两断。主，但是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受这世界上很多人为的思想，或者是一些我们传统以来所相信、所接受、所深信不疑的这些所谓宇宙原则、宇宙原理的迷惑，让我们能够享受在基督里真正的自由。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是根基稳固的，不会随风摇动的。求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